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主播阿瓜。
我是主播灿灿。
今天呢，我们又想和大家聊一本工具书，然后这本书呢是由美国的约翰·戈特曼和朱莉·施瓦斯·戈特曼一起写的《爱的七处方》。就在他们两个身上呢有非常多的头衔，就婚姻教皇、情感界的爱因斯坦，就一个一听就知道哇，超大的一个来头。所以今天聊这本书之前呢，就特别想问一问灿灿，你对爱的理解是什么呢？
啊，我觉得爱是一种长期的陪伴，然后和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欢，然后是对你生活的一个守护吧。
嗯，你知道那个歌手李健吗？
嗯，
他有一首歌叫《爱自有天意》嘛。有一次他的歌迷在台下问他，希望他讲一讲感情，然后他就回答说，感情能怎么讲，因为爱自有天意。所以我觉得爱一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宽泛的字眼，就是难以定义，难以捉摸，每个人对于爱的定义都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其实就是爱这个感觉，或者说对这一个概念的解释，其实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甚至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不论是对宠物还是对其他人的爱，或者是对某个没有生命的物体的爱，爱一个人或者是物体它是什么感觉，哲学家、音乐家、作家，然后包括诗人都在这个问题上耗费的精力可能比科学家要多得多。维基百科里面它对爱是这样解释的，爱包括一系列强烈而积极的情绪和精神状态，从最崇高的美德或良好习惯，最深的人际关系，到最简单的快乐。然后《万物认知指南》是我最近读的一本科普类的小书籍，它里面说对于你处在爱之中的一个状态的描述，因为现在的一系列像监测技术，就是各种体检类的这种科学仪器已经允许我们知道我们处在爱的那一刻的时候我们身体内部的变化，因为这一块真的超级有趣，所以我想分享一下。他说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进行脑部扫描的实验证明，当我们看到自己心仪之人的照片时候，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会变得特别活跃，包括杏仁核、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等结构，这些结构都和快乐有关，但他们在性交、进食和吸毒的时候也很活跃。所以事实上我们很难科学的区分对各种刺激的感受，当我们正在吃一片美味的意大利辣香肠披萨时，因为这个作者他特别喜欢吃披萨，他说多巴胺的分泌是让我们感觉良好的关键因素，但当我们坠入爱河做爱以及锻炼身体甚至同时做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怎么能同时做这三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吃披萨的话，
我刚才就在想这个画面有点离谱，
一个科学的假设产生良好感觉的神经化学通路与吃披萨时完全相同。多巴胺呢，它是一种化学物质，与我们大脑中充斥的快乐有关，它有助于解释在恋爱初期出现的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焦虑和激情，但是醉酒的人也会表现出这些症状。
嗯，让人上头。
对，然后他发现2012年的时候有一项科学研究表明，被雌性拒绝的雄性果蝇会喝上为有幸得到垂青的果蝇四倍的酒，就是他因为被拒绝了会去喝更多的酒。所以他坠入爱河时被激活的神经化学通路在醉酒时也会得到激活。这个是科学方面的解释。但爱的七处方里面他是这样说的，爱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又像永不磨灭的印记，直面风暴毫不动摇，它璀璨多磨，它不可鄙视，它意味着你永远不用说抱歉。但这本书的核心逻辑呢，在于认为这样因人而异的感情是有一个公式的，有一份专用于爱情的处方。然后这个作者团队呢，他进行过一项时间跨度非常长的社会跟踪实验，他涉及了3000个家庭和700对新婚夫妇，并且对一些伴侣呢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跟踪调查。然后根据这项研究呢，戈特曼就可以在5分钟内判断一对伴侣未来一年的情感状况，准确率就高达91%。然后这个研究呢，就为这本书《爱的七处方》提供了很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这本书的核心呢，他认为爱是一个动词，是我们行为模式的一种结果。 如果我们不爱了，我们可以用行为再次投入爱中，只要行动起来，失去的爱还是可以重新获得的。这本书认为爱情是一种实践，它不只是情感，更是行动，所以就是非常像它的整个就是书的标题啊，爱的七处方。它这本书里面就划分成了七个部分，他说就七天嘛，你做七个实践或者是七个小技巧，你一天去做一条的话，就能够让你把就是稍微破碎的这种亲密关系重新去做一个弥合。虽然说它表面上可能是讲一些两性上或者夫妻关系方面的这个技巧，但我认为其实它里面很多技巧是对于所有亲密关系都适用的。
比如说它里面有一条我甚至想到了，就是你和自己的相处关系是怎么样的，它有一条是说你跟伴侣沟通的时候，你要学会简单的表达出自己的需求。比如说你经常指责别人为什么不陪你啊，或者怎么样，你可能是换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你实际的需求是说我很需要陪伴，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太忙了，然后我很需要被你关注到，你能不能分一些时间给我。如果这样子表达的话，首先你直面了自己的需求，然后对方就是知道你这个简单的诉求之后，也会更容易接受和完成你需要达到的这个期待。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就不仅是说你跟伴侣的表达是怎么样的，你跟自己的这个表达，甚至你在工作中跟同事的表达，都应该是一个就是了解自己本质诉求之后做的一个表达，就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小技巧。
因为我觉得你不清楚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有的人在亲密关系中，他很可能觉得如果我把所有的需求说出来，那我可能就不矜持，如果是我开口求来的玫瑰，那我宁愿不要，就类似于这种思想。但其实我们自己都不是特别了解自己，又怎么来说让另外一个人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就是如果经常让别人猜的话，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需求，
就会很难受。
嗯，
然后他其实这本书是很工具的一本书，它在后面还有一个系列，就是我看鼓励大家在无论是在爱情中还是在婚姻中，都鼓励大家不顾一切去约会，所以它这本书后面还有一本叫做爱的八次约会，就刚好跟爱的七处方是一个系列的那种作品。然后我也会觉得就是就会像你就刷小红书一样去刷什么，哎，八个约会小技巧，八个理想约会点一样，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可执行度很高的一个方法，然后啊一条条告诉你。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早几期分享如何避免孤独终老这本书一样，就是爱的七处方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的爱情关系啊还有亲密关系能够做一个很好的维护。而且刚才阿瓜说的一个点，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特别赞同但是也有一点想小补充的地方，说爱是自有天意嘛，就是每一个人的相遇啊还有相爱的过程确实有很多特别偶然的地方，但是他在这个爱的七处方这本书里面是说，虽然是说听起来我们理解的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这句话其实从爱的七处方角度来说不是那么的正确。那个幸福的家庭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幸福，你即使情绪不稳定，你就是那种我们当时说的叫做驼背的人就掉进了簸箕里，就有一个这样我们江西当地的俗语，就是说你刚刚好就是卡住了那样子，就是就运气很好，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俗语。 对
第一次听，第一次听。
然后就是说就刚好卡住了，就有这样子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可能短期时间里面你们也是幸福的，所以幸福的家庭不一定都是相似，但是不幸的家庭它都会有一些，就比如说你们没有及时的发起沟通需求，然后忽视了对方的内在需求，还有就是很少去在爱情的火花这件事情上去做努力，也就是欲望都市里面说的就是 working on the sparkles， 就这种东西没有去做的话，你很容易就是让自己的亲密关系就到了一个比较难处理的状态上。所以他这个爱的七处方真的就像药方一样，就告诉你说哦，这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做的，那如果你做了这些之后，在天意给你的爱里面，你应该是会没有其他特别的天灾人祸的话，你应该是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比较好的亲密关系里的。
我今天特别想要分享的爱情七处方之中的两个处方是第一号，就头号万能要沟通，然后还有第二天他的一个技巧吧，就很高兴重新认识你。 那我先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沟通这个其实已经是对于亲密关系中特别老生常谈的一个技巧了，但是它这个里面其实是重新刷新了一下我对于沟通的认知。因为我们想说可能亲密关系中需要沟通是在于说你们同时碰到了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产生了一个什么矛盾，你们需要沟通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呢，爱情七处方里面他提到了这个沟通其实不为解决问题，也不为解决生活琐事，仅仅是诉说和倾听，然后也不需要说你们两个就划分一块很共同的大块的时间，几个小时去促膝长谈，就每天可能十分钟就可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个建议。它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就叫沟通邀请。他是说就是在亲密关系中你不能够去忽视另一方发出的沟通邀请。然后这个沟通邀请呢，不是说哎很正式的跑到你面前说哎我们两个来聊一聊，然后聊一个什么事情，而是说可能是有一些是语言上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肢体动作上的。然后这个沟通邀请呢，它是怎么去做的一个流程呢？我可以大概解释一下。他是说当一方发出邀请开始沟通，可能是说话也可能是动作，甚至打个比方就说你坐到对方旁边，然后发出一声哎，这也叫沟通邀请。
它就有很多非常
然后这个
执行的事情可以让你去观察。
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你另一方他可能有三种反应。第一种是你男朋友说嘿宝贝儿，出什么事了，你看起来好像挺累的，这个反应呢就归类为响应。然后第二种反应呢是说你男朋友可能现在正在刷抖音，他听到你爱了一声之后也没回头看你，就继续点赞刷下一条，什么都没说也没反应，这个呢就叫无视。第三种呢是你男朋友可能说哎，你又在发什么癫，然后这种呢就是叫拒绝。戈特曼他做出来的这个社会实验结果呢，是表明他对130对新婚夫妇进行了6年的跟踪调查之后，离婚收场的夫妇对伴侣的响应率只有33%，而维持婚姻的伴侣响应率高达86%。所以其实在统计学上来说，这一个巨大的差异你是可以看出，就对另一方的这种沟通邀请有一个及时然后正面积极的响应，其实对亲密关系的维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是这样的，
我之前就有一段恋爱都谈了特别长，你可能知道一点，
谈长恋当时才20多岁，
也没有那么长，
说一场恋爱谈掉了自己1/2的生命。
也没有那么长，但是确实是跨越了那种学生
时代，我们也认识了
1/3
的生命了，老伴儿。
对对，你比他长，他已经退出了。因为我之前就家里的父母关系不好嘛，所以我很烦恼的时候我会去跟他说，他给我的回馈就他说你要劝，就这样怎么能行，就好的夫妻就好的父母关系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他家里父母关系很好，所以他就生搬硬套的一定要我去把我父母塑造成什么样，但是其实他给的建议就没有一条可以实施的建议。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没有真的关心过我为什么我父母关系不好，或者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注定了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然后我就记得我当时的感觉是就感觉像强咽下一口血，然后默默跟自己说我再跟你说这个事情我以后什么都不说了。就这样的事情我其实不止遇到过一次，就在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中，所以我后面的心态就是我做什么决定跟你无关，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关你的事。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小的事情，刚高考完的那会儿，然后我就把之前家长都不让做的事情，就做学生的时候不让做的事情全做了，就是什么染发烫发美甲，然后和小姐妹做这些事情，你知道就特别有意思嘛。然后他看到之后他就说我不许你去美甲，然后他觉得美甲都是那种坏女孩做的事，当然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探究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就没有听他的，因为我不在乎。后来他看我就我行我素的继续嘛，觉得好像男性的威严不怎么顶用了，他就退一步说以后你要美甲也行，必须我在旁边一起，我要看着你，就可能就想避免我画一些他不喜欢的指甲的花样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亲密关系，就是我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互相也不太了解对方，真的就是不了解，因为我们对对方发出的可能每一次就沟通的信号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现都没有探究的心。我发现其实我很多时候包括他人生做几个真正比较大的人生决策的时候都是没有和我商量过，就提前甚至没有和我知会过，我也没有了解过他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决定，就是因为我们之间所有的沟通就 无视或者拒绝，我觉得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就没有说真的是去交心的沟通过。我们两个之前嘛，比如说闹矛盾的时候，就完全不像我现在跟李老师的时候，我们两个那时候是经常冷战，就每次就短则一周多则几周，到现在我完全已经记不清当时到底为什么吵架，我只记得的是很多次吵架之后两个人生气那种惯常的冷战模式带来的窒息感，就是我们俩见到面完全不打招呼，互相装不认识，有机会还会戳一下对方。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俩吵架，然后在晚自习的时候就大家都很安静，就突然听到很大的就砰的一声，就所有人都抬起头来看，都不知道为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好像有一个一起买的一对水杯，那天晚上呢他就不知道发什么癫，就把那个水杯拿到自己拿到那个厕所去，然后从三楼的厕所窗口直接扔了下去，然后那一声砰就是他扔水杯之后炸响了那个声音。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癫公发什么疯那种感觉。但我后来真的不记得说我有就他发火这个问题再去跟他说他这个行为我很不喜欢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好像完全就没有这一个矫正的通路。虽然我们两个当时很多矛盾嘛，事后情绪过去了然后和好了，但是每一次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都是冷战生闷气互相戳一下子，所以这个长此以往积累下来，其实让我明确的就觉得其实每一次矛盾都没有过去，我们只是在累积矛盾就等一个爆炸吧。他这本书里面他有一个概念就叫情感银行，就是说你日常的时候对对方的沟通邀请回应等更多，那么你的情感银行里存款是越来越多的。但是我当时的那段感情我就觉得一直是一个大贷款的状态，就是只是等到说有一天资不抵债咱俩就破产。
我觉得其实刚才听你这段叙述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你们是一段比较轰轰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情啊，
那也没有了倒是。
但是那个他那里面也有一个概念，就是叫意图没有那么重要，效果比较重要。其实这句话简单的理解就跟我们现在常说的，就是你说话的方式比你说话的内容更重要。就是其实我能够看到，就比如说在那个瓶子那个嘣一声的那个事件里面哈，你们是就可能是有一个，肯定是因为比较在意对方才会有这么大的愤怒和怨气啦，然后就很需要就是去做一些改变。然后那时候年纪又小，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然后表达出来的就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听起来就觉得很离谱的一个行为，然后就对事情也就于事无补。如果是可能早一点知道说诶，如果我能换一种表达方式，如果能够放下面子就真的去做一个好好的面对面的沟通，谈明白到底是需要什么的话，可能就会好很多。
因为我现在想，或许他把那个杯子扔下去也是因为他真的很生气了，那个行为或许也是一个沟通邀请，但是我不是
就这么响亮的一个
甚至我有一点拒绝。
但确实就是他越响然后反而你更容易无视他，就整个人应激反应都要被激起来，就很难受，太离谱了，男同学们千万不要这样做。
是，所以就是情绪不稳定嘛，那个时候，然后也不会懂这些技巧性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包容这样的交流方式。但是我觉得这种沟通邀请，或者说对于沟通邀请的重视哈，在对亲情方面也特别适用。因为我上周的时候去我姐姐家吃饭，她现在的小孩特别可爱，才2岁多。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是几个大人一桌，然后小孩自己坐在宝宝椅上，由阿姨带他吃饭。在那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其实是一边聊天一边吃嘛，就宝宝突然会一直叫妈妈，但是他叫完妈妈之后呢，我发现我姐她每一次都会转过头去很认真的回应他说宝宝干什么呀，但是可能宝宝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意识，或者他就是没有事情要找你，但是他就是要叫你。然后他叫完之后呢，我姐其实没有问他，就3次4次之后也没有问他说哎，你找妈妈到底什么事呀，或者说妈妈现在要吃饭等一下行不行啊，就每一次宝宝叫他，他都会很有耐心的转过头去问他哎呀怎么啦，然后跟他打个招呼啊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样养出来的小孩以后肯定心理安全感是超级 max 的一个状态，因为他每一次甚至是无意义的这种沟通邀请都会得到回应，我就觉得特别棒。我就想说以后养小孩一定也要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情感模式真的跟童年很多事情有关。然后呢，我在更小一点的时候，就早几年的时候会看一些文章，就强调说独立女性你不要指望什么在一段感情中修复自己，你要把自己就是 变成一个很好的人，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就会去迎接一段很好的感情。然后我当时一直抱着这种感情观，然后一直就过得确实挺独立的。但是我现在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你不用等自己就是完全准备好说，哎，我这时候啥都有了，我就差一个男朋友，然后这时候你再去找个对象。我觉得在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处在这个状态里，那我确实也准备好了，然后当时在找，确实没有找到很合意的吧。现在回想起来，我反而是现在更赞同一个观念，就是当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在一段感情里治愈自己，然后反而这个对你来说是一段很好的感情，因为对方并不是因为你特别的闪闪发光或者怎么样而喜欢你，而是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的特别好的化学反应在。然后在这里面，因为其实我现在这段感情也是可能快一年嘛，然后在一年前大家听我节目啊各种方面的状态可能也能知道，就我当时上节目也不怎么说话，然后也没有特别强的表达欲，甚至就一直会说自己状态很差呀，这件事情我不想做，然后生活中也确实没有什么正反馈。当然就也谢谢大家，就是一直还有就阿瓜特别的就包容我和支持我嘛。在那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有自己去做一些积极的改变是首先，我有就是在自己就真的当时觉得身体状况已经都很不好的情况下，后面觉得不能这样子了，就我得去运动啊怎么样，就慢慢开始跑步，然后整个人慢慢变得积极一点。然后这时候我现在的男朋友就过来找我了，然后我们就开始约，很顺利的都在一起。然后在这段感情里面我又慢慢的治愈了自己很多，因为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很多的正反馈，然后自己也特别注重自己的交流方式。而且在我在上一段感情里面特别的没有安全感，他在这段感情里面确实还挺给我安全感的，就是对于其他女生的处理的方式啊，还有就是自己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我就觉得特别温暖我的一段感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说，可能在你就是爱有天意的这个情况下，你并不是说你有多优秀别人才会来喜欢你，刚刚好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会碰上一些让你人生故事更完满一些的人。
我觉得你今年下半年的状态真的肉眼可见的好很多，就你的情绪也能够通过像节目内容啊这方面真的传达出来，真的很高兴你重新又找回了一部分自己。
好吗？
那我们接着分享第二条我特别喜欢的爱情处方，很高兴重新认识你。我觉得这条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就不论是我们对待伴侣，然后包括我们两个之间也好，就是其实真的是一直需要去 update 我们互相的一些可能心里的想法，因为人是不断变化的，当你自以为伴侣的想法与从前毫无二致时，最后必定会大惊失色。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后来想起嘛，紫薇说晴儿和尔康，他说你们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我都没有和你一起看雪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亲密关系里面是多么在意这种可能非事物性相交一些就是很开放性的这个问题，或者是灵魂方面的交流啊。然后包括亲密关系，就任何一对情侣在一起之前或者在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就都是会对对方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就一肚子的问题想要去了解对方从小到大的事情，了解他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听什么歌，平时休息时候喜欢干什么，理想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憧憬。我觉得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一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时间长了三五年啊之后的话，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就已经没有再去和对方去聊这些问题了，因为每个人上班都很忙，新鲜感逐渐退却的时候，我们不再提出这一类交心的问题，会变成哎，你今天倒垃圾了吗？你把衣服洗了吗？就彼此之间所有的询问和交流都变成了无穷无尽的记事清单。但是就书里面他提出一点就很重要的是，和电影不同的是，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那部令你在初次观看时怀着强烈好奇与期待的电影，在第二次观看时也会随着同样的剧情展开，你看得多了可能连台词都能倒背如流，但人不一样，相同的问题在不同时间询问会得到不同的回答，所以任何一段关系都是无数次重新相识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会持续好多年。所以希望大家都 能够怀着好奇心去接近你的伴侣。然后这本书里他也配了一张爱情地图，有点像大富翁的那个游戏方式，里面有很多交心的问题，然后也包括有很多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做的事情，或者可以去约会做的事项，比如找一家像环境好的酒吧一起坐下来喝一杯，然后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用这个大富翁就是爱情地图来重新重温一下，或者是加温一下这个亲密关系。我在这里面其实是也是前面一段带给我的那个真的负面的这种失败经验太多。因为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两个是学生时代走过来的嘛，然后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妈妈的关系，所以她一直希望我到上海来读大学。
哦，这个是我听说过。
所以呢，
对
对，然后
我当时
就
觉得
很离谱，甚至在这个事情上，对，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在这个前提之下呢，然后我们在报这个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当时我跟他的分是差了有20分嘛，就是我比他高大概20分这个样子。我们去报志愿的时候，提前我是有跟他说，我说我肯定是大部分的这个就志愿都会放在上海地区的这个学校，但是上海地区的学校其实当时说实在的，可能给我们当时云南的考区给的那个学校的选择，然后包括学校里面专业的选择稍微都会窄一些。然后呢，我就在那天去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在机房里面嘛，他已经报完了出来了，然后我在走廊里面碰到他，然后他当时的也没有跟我说太多话，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他报了南京的某某大学，说让我看着办，这个原话。
对，
我
当时听到，
然后
当时
我
还在跟你读大学，然后你那时候应该跟他谈了可能6-7年吧，那时候差不多。对对对，就差不多。然后当时就一直听说阿瓜有一个持续很久的男朋友，但是因为异地一直没有见过嘛。然后我跟阿瓜又是大学同学，我当时听到这个，然后我还处于我的独立女性阶段。当然我现在不是完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离谱，就是这男的绝绝子。
对，我们当时是谈了3-4年吧，
okay.
所以其实是时间已经蛮长了。我觉得你在做这个重大的问题之前，你其实也没有说想要跟我商量一下或者提前知会我一下。完了你已经报完了，你跟我说让我看着办，我看着什么办。然后我一进去我想说我靠，我死都不报南京的大学，然后我就全报了那个上海的大学。因为当时我其实心里面还是稍微有一点犹豫的，就是要不要报一些外地的大学啊，或者怎么样的，因为确实是选择少嘛。然后他这个一下子给我激将，我就激出来了，我进去全报16的上海的大学，我就死都不跟你在南京，就这种。我就当时我确实明确的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是我想要离你远一点，我不想要在大学跟你在很近的地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日常之中还有这么多生活就是时间在一起，我希望距离可以稍微拉开一点。对，就真的就是很窒息，我就觉得当时我就不认识他了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要去选择这个大学，然后之后你想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包括他也没有来问过我说我为什么就是想要去上海，以后就长期的规划是怎么样的，然后对于自己想要选择的专业是怎么样，我们两个之前完全没有做过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挺离谱的，其实就可能当时年轻时候爱恋稍微有一点就是激情悸动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双方可能在感情上还是会觉得说就处于一个比较高昂的状态吧，就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为对方牺牲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长久以往的话，我觉得这个关系真的是让我挺窒息的。
嗯，我现在听起来我们就从这个时间点再回想过去，就是我当时可能也很好奇怎么大学了但对方做了这件事，然后你们居然还没分，这也挺不容易的
啊。对，应该早点分哈，我也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大学又再来个尼姑庙里面，
对对对，我当时环境也不是太允许，
想想都算了，要不还臭着吧。
嗯，就你说的这个谈桌游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玩。编辑就是我们这次的书也是中信出版社春潮工作室出的，然后之前那个讲单身快乐吗那本书的那个编辑小春来做的这本书的一个策划，然后他就当时说设计这个桌游设计了很长时间。我发现他其实因为我还蛮关注就是书的一些美学上的小巧思，他做的就让人还有那种粉红泡泡的感受，甚至他那个桌游的这个小组件，他那些骰子都是用爱心，就是一就是一颗星，然后五就是五颗星，然后就代替原来骰子上的圆点。里
面的那个角色，就是因为桌游嘛都要有一些小角色，然后它是有四个角色可以给你选，然后两个是偏红的，两个是偏蓝的，我觉得可能也有分男女这方面。红的话它就有狐狸，就很容易想到小王子故事里面的狐狸，还有一个粉色的小猫咪，然后也是很温馨的一个形象。然后男生的话一个是青蛙，我觉得他也还蛮真实的，就是青蛙王子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一只小鸭子吧，我不知道是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我觉得鸭子也很
重点，它还是一个薄荷绿的鸭子
对对对，就反正是挺可爱的。它这里面的一些问题 也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从设计感的角度啊，因为我跟阿瓜也算是多年老伴儿了，所以我们打算今天可能玩里面的其中几个小点，让我们老伴儿主持一下。
嗯，因为恰好也是在重新认识你这一个技巧下面吧。其实每一个七处方，它后面都会有一个很小的今日练习，带你去做一些你马上就能够做的亲密关系的实践。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是希望能做一下第二天里面今日练习，询问交心问题。交心问题呢，它是开放式的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否回答。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你的人生有哪些尚未达成的目标，你在过去一年有哪些变化，但是这个过于沉重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准备做这个但是它可以有一个很轻松然后有点幽默的这个方向。好，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问题。如果你明天早上醒来能得到三种新的技能，你会选择哪三种？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看书的时候也有看到，然后我当时是大概想了一下，可能第一个，这种技能算是那种超能力类的吗？还是就是学习上的技能？就第一个我想会飞。
咱就不设限哎，你跟我一样，我也想会飞。你为什么想要会飞？
其实我觉得他如果是学习上的技能的话，我肯定就是多多少少都已经有一些，因为我肯定是在为自己想成为或者喜欢的那种人的方向上努力。比如说我希望可能他会说英语，或者是说会说法语啊什么这种。当然法语我是完全不会的，但就可能你这种东西你是可以学来的。但想会飞的话，就可以就是飞到到处去看一看。然后我说完三个技能之后，你就应该不会再问我为什么第一个技能想会飞了。第二个，我是希望只要你念头想到就会有钱出来。然后对，这个技能来自于那个原来有一部老剧叫八号当铺，然后里面就是当时那个恶魔去诱惑那个阿金为他打工，就是说你这里有取之不尽的金钱，就是只要你的念头想到了，然后钱就会到你手里。然后第三个技能的话是希望可以治愈的这种技能，就是比如说家人或者朋友有什么病啊，就可以比如说我什么魔法手指指一下它就会修复之类的。
那你这个好棒、啊、
羡慕吧。你说说你的三个技能吧。
我想要 copy 你这个了，我觉得这个真是不错。
对，但我刚才在说第三个技能的时候、我甚至还想到了医疗道德风险，就如果我有这个技能然后不去当医生，然后是不是不太好之类的。当不过这个只是个游戏啦，就我觉得可能只是想到说你人生中比较重要的几件事情，然后可能对你的那个家人和亲密关系啊这些的一些守护技能。
我分享一下我三个。我第一个也是飞行、就感觉可以很自由，是不是因为可能跟我们喜欢孙悟空都
有
很大的关系。
早年的一期 callback。
然后第二个呢是脱胎于神奇动物去哪里，就里面女巫他们邀请，也不是女巫吧，就是会魔法的人邀请别人来自己家里玩的时候，他其实可以直接挥一挥魔棒就把所有家务都做了、你记
得
那个技能吗？我就很想要那个，就整理房间然后做家务。
我觉得我们原来小时候想去上那种魔法学校也是因为跟想偷懒有关系，就是可能你那个如果你挥动魔杖只是为了让你时间静止，然后你有很多时间做家务，然后那种技能我们可能是不想要的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想挥舞魔棒然后从此不用再做。
对，我还想要的第三个技能是复制别人能力的一天、就你知道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长处、有一点像这种，但是我需要就是我可以选择性的复制我想要的那个技能。比如说就只要一天哦，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无限复制的话应该是有点天理难容。就比如说你那个技能可以治好别人的疾病，那我可能很需要的时候我就今天我就复制你的这个能力，然后第二天我这个能力消失，我第二天有什么需求我再去找另外一个有特殊能力的人再复制一下
你真的好可爱。
然后这就是我想要的三个能力吧、 这个问题其实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跟那个李老师也玩过，因为我之前看网上一个梗嘛，就说中年男人疲惫的一天巴拉巴拉巴拉，就是回到家之后老婆还最后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明天变成了毛毛虫你还会爱我吗？这个
我今天晚上就要问这个问题，笑死我了。
那天我就问了，我说我问李老师，我说如果我变成毛毛虫你还会爱我吗？李老师他特别认真的思考了一下，他说你变成毛毛虫的话可能有点大，我可能还是有点害怕。然后我就接着问他，那我变成飞蛾呢？因为李老师他特别怕飞蛾，李老师他说那我可能就要离开这个家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确实就挺有意思，因为这种无聊的问题两个人也可以有来有往的去聊一会儿。
然后我记得我问过，就是我是从那个小红书上搜那种死亡问题，你问过最不想留活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你问完这个问题，就可能你就无脑问，然后你问完之后你就发现你对象怎么答都答不到你满意。
所有女朋友里面
那他不就说你不就完了吗？
但是他现在其实之前他在朋友阶段还愿意跟我真诚分享，然后现在呢他就已经开始就是有点油了。对，就是开始都是你，然后前面不记得了，就类似于
这
个。但是其实还好，我们两个之间就没有什么就特别死亡的问题，就他可以跟我说，就比如说哪一个女朋友他觉得是最忘不掉什么，我觉得都 OK、
哦、
没关系。
我不可以。
嗯、
对，
每个人就不太一样嘛、嗯、反正
我之前可能就是自己就是搜小红书的问题，就刚谈恋爱的时候当时觉得很好玩嘛，因为他也有自己，就我对象也有他很有套路的地方，我当时问了一个小红书的问题，并且当时我还发给了其他几个刚开始谈恋爱的小姐妹说，哎，就鼓动他们说你们也去问一下你们对象这个问题。然后当时那个问题是，如果我跟你前女友互换了灵魂，你必须跟一个人亲亲才能换回来，你要亲谁？
我靠，绝了，你这个真的是。
对，
这个真的很玄幻。我想起来了，刚才你说如果我问死亡问题、嗯、那个不应该是说你最爱谁，这个问题有点 boring、嗯、有点无聊，我应该是说问他，如果现在我和汤唯就你可以选一个人在一起，你会选谁？就他绝对会犹豫。
太难受了。
对，就大概是这样子、嗯、但无所谓啦，就两个人聊一聊嘛。行，好，那我们还是切入到我们老伴儿的第二个开放式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你变成任意一种动物度过一天，你想变成什么动物？
我一开始想的是一只猫，我后来想想，我就是如果我跟猫一样度过，就如果我跟我的小猫一样度过一天，其实跟我的不加班的周末是差不多的，因为它也不能跑出去。虽然就是我每一天都很羡慕它的每一天，然后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变成一只什么，就是草原上的那种猎豹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会马上想到，因为那样子我可以自由奔跑，然后速度很快，然后也没有什么动物可以欺负。我也很喜欢那种豹纹，我就觉得巨漂亮，就是跟外面的那些其他小动物那些妖艳贱货也不太一样。但是我又会想到，可能我变成猎豹的话会被就是什么饥饿感啊那些东西给驱使和包围，就是并不像我现在看猎豹的那种视角一样的小动物。对，所以你会想成为什么小动物？
我想变成一头熊。
那也可以冬眠了。
因为第一，对，熊可以冬眠，然后第二，熊真的很强。
哦，是，它真的很强。
然后它，对啊，它能力就很强，就绝对的掠食者。然后呢，它可能就走在森林里面，基本上是不会，就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安全。因为我又很怕冷，然后我觉得变成熊之后，其实包括在那个日本的北海道啊那些，就是那个熊可以在山上非常自由自在的就闲逛一天，然后可以去看雪。虽然它会冬眠，但是差不多可能开春的时候它还是能出来看一看雪的。
哦，那还是挺浪漫的。
对，就 很无聊的一个想法。嗯，
那好可爱。
但我觉得就是飞行的能力其实变成一只鸟也不错。
嗯，是的。但是不是有那种说鸟在迁徙的时候还不能停吗？那时候飞行对你来说又像一种劳。对，我会觉得就是这种小游戏，包括其实我特别喜欢跟我男朋友聊就是童年的事情。然后我有一次突然开始聊到我们童年的事情，因为我们俩的成长环境还是在文化习俗上挺不一样的。然后那时候聊，我就觉得我们就特别像两个小朋友，然后就非常 非常淳朴的在聊这个。他今年在自己的公司有一个可以订杂志的这个 quota， 然后他就给我订了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那个米老鼠，我记得我们在有一期节目里面聊过。然后我觉得就这种小小的一些行为可能会让我们就是觉得生活的就是更关注彼此的这种内心状态，就都会就是时不时的做一些小孩子的举动，其实是挺提高幸福感的。
我现在又才思如泉涌，突然想到一个我今天晚上想要问李老师的死亡问题、以后家里的碗能不能用你洗、
啊、嗯，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好像对于我来说比那些情情爱爱有用多了。
对，我记得就是我跟我对象有一次特别，就我觉得是挺大突然的一个矛盾，就是当然他自己对于怎么样处理现在的亲密关系什么特别有方法论，然后我觉得虽然他年纪比我小一点，但是他其实在这些事情上特别的成熟。然后我们第一次的矛盾就是在可能谈恋爱一两个月吧，我不是特别记得清哈的时候，就可能在热恋期没有完全过但是不是那么热恋的那种情况下，他就突然跟我就是特别语重心长的说觉得我家里卫生环境特别不好。但是他就提出来之后呢，他是说是因为觉得自己，因为他自己是真的有洁癖，他就是每次见我前他都会特别的洗澡啊什么，然后就是自己家也打扫的特别的干净，然后每次就是自己给自己家拖地都要湿拖一遍干拖一遍，然后家里是常备那种就是酒精棉擦的，就真的就是挺干净，就你会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就挺放心的，因为反正就是他的卫生标准真的就是远远高于我的卫生标准。但是大多数听有听我的节目应该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不爱卫生的人，就我一直觉得自己也是挺爱干净的一个人，但可能就会在一些生活上小事上有这样的摩擦。他跟我谈这件事情之后，我第一次反应是就是觉得挺震惊的，居然在卫生这件事情上被别人说，然后第二反应就是觉得说他跟我说这件事觉得挺不开心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那么喜欢我了，才比如说你谈俩月你跟我说你觉得我不爱干净啥，但他提完之后就马上给我去想了解决方案，就说那我们可能以后每周的时候就一起打扫一次卫生，就是还给我买了扫地机器人让我就是日常可以用，然后也不会在出差的时候可能没时间打扫，然后还会说就如果我要去洗碗或者擦桌子啊什么的，就是我们在刚谈恋爱可能两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分工分好了，比如说我们一起吃完外卖就会一个人去倒垃圾然后一个人擦桌子，就是这样子会有一个互相的切换。在我有时候我做的不那么好的地方，因为可能我的感情经验也不是特别多，然后在分工上有时候不是特别的有这个意识，比如说他去倒了垃圾他就去尽量希望我能够把垃圾袋套上就换新的垃圾袋，然后如果我去倒了垃圾他也是会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那个垃圾袋套上，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行为就不是多大点事儿，但是会给我培养出一个就是挺好的这种分工的习惯。然后每次比如说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也会在家里就是做做饭啊什么的，这种分工上可能因为做饭的技能确实是可能我会好一点，但是我也会有时候要求说你得做点吃的给我，所以他就是今天晚上他就想着说哎，要给我做顿饭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的，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特别的不是那么的就是就怎么说，就像那种就像我们可能分享童年时光的那样子的那种感情状态，那感情相处模式的那种模式里跳出来，就两个非常就是成年的人在商量说哎，如果我们要给就是家务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的共同的时间啊做一个分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把这个商量好，然后互相就是以一个不那么累的工作的态度去做，然后就还是能够相处的挺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特别好的习惯，然后也给我养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这里面很多人在伴侣中问的那个遇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被我们就是潜移默化的解决了，然后我也希望这种状态能够保持。我特别想分享的一点就是在第七天就是最后一天就是不顾一切的去约会吧。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因为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看那个欲望都市老年版，就是他的那个电视剧，然后我也把那个欲望都市的那个电影啊还有其实在那个都市老年版的时候红书的作者也出了一本 叫做还有欲望都市吗这样子的一本书，然后他是以自己的第一人称然后写他周围朋友的，也挺欲望都市的一本小说吧，就是也可以大家可以推荐看一下，还是蛮有趣的又比较轻松。可能没看过的朋友们给大家大概的普及一下背景，就是讲一个女生她有另外三个好朋友然后都在纽约生活，然后呢纽约的这种 dating 状态是怎么样的，然后四个女生处于不同的情感状态里，然后性格也特别不一样，可能她会分析说我在这个约会里面遇到这个人她作为一个纽约的这种人的代表然后她是怎么样的，大概去讨论一些这种非常有趣的一些问题。她在那个第二部大电影里面其实女主已经是跟那个男主结婚了，然后结婚很多年以后呢他们俩可能都是 dating 了十几年然后再结婚，所以就两个人可能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五十多岁了，结婚以后呢大家就决定说那我不要孩子了，那不要孩子就我们两个人生活在这个屋子里，然后当时大家经济条件都很好，然后两个人就在家里就有很多就是家务事儿，但是大家就是可能下班以后，就男主下班以后，女主是一个作家嘛，男主下班以后呢就觉得说我想休息一会儿我不想出去玩了，但是女主当时已经是一个挺有名的作家，所以会有什么就是电影首映的这种仪式邀请呀或者各种这种社交活动可以去参加，然后她又本身是一个对自己定位的一个时尚先锋的女性，然后就要经常去参加晚宴的，是不可能给你在家做饭陪你什么看电视啊什么，但男主是一个投资银行家，就下班了五十多岁，你想想我们那老板工作量回来都巨累不想动，然后天天就想在家叫外卖，然后就会有这种摩擦。当时就是女主觉得说那我们结婚以后已经对于爱情的火花这件事情去努力了，就没有 work on the sparkles， 然后就觉得说，然后女主就觉得说这个 sparkles 非常重要，因为她欲望都市拍了这么久这么多年的一部剧，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关于说你情感里的 sparkles， 然后特别是女主她非常的在意这种上头的感觉，然后她跟男主出去玩，就是有一次男主就陪她就还是很累，但是陪她去首映礼的时候，那女主就跟自己朋友玩，在首映礼上穿的漂漂亮亮的，然后跟 Gamy 聊天，然后回头一看男主马上，因为男主形象特别好，马上跟另外一个女生就开始非常有魅力的开始聊天，然后那个女生就是也非常的被男主的魅力折服，然后这时候女主就过去打断她，有点小吃醋，男主也很大方的介绍说，哎，这是我的妻子呀什么什么的。回家之后女主就跟男主聊说，哎，你看外面的那个女生你可以马上打电话给她，其实我也不介意，看她就得到了一个闪闪发光充满魅力的你，但是我天天在家得到的是一个每天也只想看电视就是躺着的你，然后就是我丝毫感觉不到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的那种魅力的氛围，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应该 work on the sparkles。 然后我觉得这个他那个整部电影其实也是围绕着这个东西去讨论的，然后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结论哈。但我觉得这种东西还确实是挺重要的，我最近也听一些其他的节目，就包括你好竹子，就是他做的一些是现在的电子仪器真的好可爱，他做的一期节目是关于他那个产后跟他的老公，就是大家听他的节目可能也知道，跟好了，我有需要再叫你，就是就跟她的老公黑子之间的一些小摩擦，然后她就会说他们当时竹子跟黑子已经成为了工作上的合伙人，因为都是自媒体创业，可能再去做一些电商类的东西吧，然后呢就平时工作上已经是很完美的搭档，但是生活中就到了一个爱情的倦怠期，但是他说他跟黑子谈恋爱那几年时间里，我听起来也是非常的天雷勾地火，就是很还挺轰轰烈烈的那种感受，然后竹子也觉得说他再回去不可能遇见像他喜欢黑子或者黑子喜欢他那样那么就是合得来那么热烈的两个人了，但是就即使是他们俩这样的人到那个时候啊，仍然面临这样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然后他就得出一个就是解决方法，说那最近我们就可能每周六的时候就会跟阿姨说，就把孩子让阿姨全部带，我们就完全不管了，所以就周六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 date night 或者 date day， 就在这个期间就会再重新了解重新约会，然后自己也会更加注意就是重新打扮呀，或者男生也会稍微注意一下关注女生的情绪啊，这样子可能又会回到那种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就是这本书说的一些方法都还挺对这些事情有帮助，
对，其实非常有实用意义，
对，而且他给你提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刚才阿瓜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注意沟通这件事情，他提到的一些操作上并不是说你要特别正襟危坐的说我今天就要跟你聊十分钟的天，我们开始聊天
太硬了太硬了
对，就这个其实就很难，然后特别是说我们在可能正常沟通的伴侣中我们要突然做这件事情都会有点紧张，然后那更别说是你们可能已经一些可能已经处于不太好的这种关系里的伴侣了。那他就是说十分钟聊天法的话，你可以是一些散散的时间，比如说你上午喝咖啡的时候你稍微跟他聊一会儿，或者晚上睡觉前你稍微跟他聊一会儿，就这种沟通都是很有必要的。他就是觉得说，而且他在这种就是沟通的小 tips 里面会给你打一个叫附加分，就是十分钟沟通这里面的附加分就是叫做捡起每一枚硬币，你每天的每个潜在机会你都尽量的去捡起来，比如说眼神的接触，然后对你微笑，包括阿瓜说就是你坐下来对方突然哎了一声，然后你就知道哦这是一个沟通的信号
对，
就这些都是他一些可操作的小办法。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我们更多的回想起来，不是说爱本质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也不是说就是帮你找到爱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它是真的就是教你怎么样在一段稳定的关系里面，或者在一段可能已经有点崩盘的关系里面，就是怎么样再去维护好它修复它。然后这本书它有一个推荐语是让我特别心动的，它就是说因为刚才阿瓜介绍也知道这个作者呢他是做了很多实验，然后也做了一些线下讲课啊，做了一些 workshop 这样的东西。那他给人比较鼓舞人心的一点就是说，你和伴侣同时读这本书之后，你们关系的修复效果和良好程度仅次于他们在实验中给 workshop 做了一个长期的那种培训宣导的那个组的对照程度，可能比你去网上零零散散的听一些他的课，或者去做短期的一次性宣导的这种程度要更深入。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鼓舞人的，因为我们很少能够抽出时间去参与他这个长期的课程，甚至去抽出时间去做那种 couple 咨询的这种方式嘛。那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同时读一本这个书，在这本书加上目录就是 reference 所有东西都不超过200页，就是非常小的一本，像手册一样。当时阿瓜是这周初的时候跟我说要定这个选题，然后在这周其实我们年终也挺多事务上的工作的情况下，我还是恰差不多能把这本书读完，所以我觉得是两个人可以同时做的一件事情。
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关于爱的七处方的不可思议 bookish 节目。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蜻蜓、苹果 podcast 等等平台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并且可以在小宇宙的不可思议 bookish 首页和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的置顶链接里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欢迎大家在听友群里面找我们玩，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